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叙利亚的一个情势。3月27号的时候呢，那么叙利亚政府宣布，那么在过去24小时之内，那么在俄罗斯的协助之下呢，他们对 IS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发动了40次的左右的攻击，攻击了158个目标，目标呢收复了古城帕米拉。那么这个呢是 IS 作乱以来啊，他第一次这个比较那么大的一个挫败啊，也是叙利亚呢他反 IS 的战争里面呢一个重大的一个成就。那么不管这个古城啊，2000年的古城能够夺回来，他后面的这怎么打，但是他基本上呢，他的心理上象征意义上呢都让着为之振奋啊。那么至少呢不是节节败退。而也就在这个时候呢，大概在前两天3月25号的时候呢，美国也宣布啊，他击毙了IS第二号头目。也就是当美国或者俄罗斯跟叙利亚合作的这个反攻之下呢，看到这个空袭啊或者这个战争本身呢是有进展啊。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后面的一个意义。后面意义呢，这个叙利亚呢它是在俄罗斯的支持之下。所以叙利亚就表示说呢，西方在反这个 IS 的时候呢根本没有认真啊。因为西方啊或者旁边的土耳其啊，大家在反 IS 的时候呢其实都有一点点的私心。因为 IS 呢多少也对小阿塞德政府造成威胁。那旁边像土耳其也好，像沙特阿拉伯也好，那么他们都是基本上是希望小阿塞德能够下台的。那希望小阿塞德能够下台，所以在反 IS 的这个战争上呢大家都有一点保留或者没有一样的齐心啊。但是俄罗斯不一样。俄罗斯呢他表示说呢，他必须在叙利亚的问题上他能够扮演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俄罗斯他介入了叙利亚，他也帮助小阿塞德政府对抗 IS， 也对抗了个反抗军啊。两个礼拜以前，那么俄罗斯表示呢任务基本上达成，他撤军。而且他从叙利亚撤出来呢这一则表示说我并不是一直要常住在叙利亚啊，那么而且我是有意要维持这个让叙利亚问题可以透过和平的手段呢能够解决啊。所以当这俄罗斯部队在叙利亚的时候呢，在大马士革，当时呢小阿塞德就很兴奋，他本来说哎，我可以把过去的失地啊重新收复过来。那俄罗斯说你不要，我们是要通过政治和平解决的。那你现在发现呢，俄罗斯在两个礼拜前撤了呢，可是他还是可以再回来帮助小阿塞德，然后再一个回马枪轰炸了这个IS。那也就是说呢，进出之间他的战略上是非常有弹性的，而且他用他的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一个成就呢，或者一个杠杆呢，逼着美国说你要解决叙利亚问题，你没办法光靠军事，你得靠政治。靠政治你得跟小阿塞德在谈，那你当然也得跟这个俄罗斯谈。俄罗斯呢于是很巧妙的就把叙利亚问题跟乌克兰问题呢就这样挂在一起了。那乌克兰问题呢西方的制裁俄罗斯，可是制裁俄罗斯的时候呢，你在叙利亚的上面你又必须承认俄罗斯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这两个问题呢，俄罗斯只有把叙利亚跟乌克兰的问题挂在一块，他在乌克兰问题上跟西方去抗争呢，他才有比较多的一个谈判筹码。所以这个整个事情呢是这样的一个联动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在 IS 的这个作乱的这个情况下呢，能够拿下帕米拉城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让人心去振奋的。可另一方面呢，就问那 IS 如果在这边挫败的话，那么他的下一步会怎么做呢？伊斯兰国我们发现最近他的整个行为是有所转型，有所改变。因为伊斯兰国本来他的做法呢，他就是在伊拉克在叙利亚这边他是要建国。过去他跟盖达组织能够那么分道扬镳啊，他就是觉得盖达你去抢这个，你去炸这个世贸双子星，其实对我们这个建国是没有帮助的。可是现在当他在叙利亚在伊拉克这边遭受的挫折的时候呢，我们发现那么伊斯兰国的这种做法他也开始往外扩张，所以他的恐怖攻击呢就不仅限于这个叙利亚伊拉克，所以才有他支持者或他指导的或鼓励的一种恐怖攻呢在巴黎啊，在这个布鲁塞尔啊此起彼落的发生。那么这个呢就表示伊斯兰国的整个策略或者攻击呢开始扩大，它的性质开始改变。 而就在这个时候呢，当伊斯兰国去开始攻击的时候，别的恐怖组织呢，他们也想抢圣战组织的一个领导的权利。那谁呢？那就是塔利班。所以塔利班跟伊斯兰国中间是有冲突的，因为在阿富汗的塔利班呢是有分裂，阿富汗塔利班分裂呢，所以阿富汗政府正在跟阿富汗塔利班在谈判，塔利班南北两派的部落呢分裂，那伊斯兰国的势力呢就趁机进到阿富汗，然后就抢塔利班的地盘。像塔利班地盘，那塔利班呢有阿富汗这边的塔利班，也有巴基斯坦这边的塔利班，所以当大家都在想说到底谁才能够那么在美国撤出阿富汗之后在这块地方能够扩张自己的地盘，所以地盘之战或者反圣战组织的之战呢就非常激烈，这才有3月27号，那么在基督徒过复活节的时候呢，那么在巴基斯坦西部拉合尔旁边的一个公园呢，遭受到塔利班的一个攻击，造成他们就是指定叫做我要炸死基督徒，72人死亡呢，超过300人受伤。那是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下面的一个组织呢，叫自由人会，他们宣称他们的犯案。所以你会发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巴基斯坦塔利班、阿富汗塔利班，那么他们也许或和或者冲突，那 IS 又过来开始抢这个地盘，所以让这个阿富汗巴基斯坦这块山区呢，或者在巴基斯坦西部拉合尔这块地方呢，也显得非常的不平静，所以这都可以某种程度可以摆在一块来观察。第二块大的新闻呢，我们去看习近平。习近平呢，在3月28号到3月30号到捷克去访问，这是67年来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访问中欧的国家捷克。这当然对中国来讲，对捷克来讲，那都是很大的一个历史性的意义。所以捷克给了习近平非常规高规格的接待啊。那么当然也是希望呢，能够那么带来一些商机。商机呢，捷克呢是东欧，这是跟中国在东欧的第二大的贸易伙伴。2015年的时候呢，双方还签订了共同推动“一带一路”的政府间的这个备忘录。比如说这次呢，习近平去呢，他还带了大批的大陆的一个企业。大企业呢，那么根据一些报道呢，他在这个那边投资啊，在捷克投资啊，大陆投资达到100亿人民币之多啊。那么后面的就是华信能源呢，还担纲，所以大的企业去，那么非常重视的就是捷克在一带一路过程上他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所以我发现中国大陆呢，他这个一带一路从尤其丝绸之路经济带那一带呢往西走的时候，所以他刚才推动的时候，他以前比如说门户跟荷兰的关系他呢非常非常重视，他中间才结成东欧的关系，补上东欧的这一块。所以过去呢，中国大陆跟这个欧洲呢，大家想到就是德国啦，那么法国啦，就好像去年的英国啦，那现在中欧呢补上了捷克这一块，这个符合它整个多极世界的打造一个多极世界的一个蓝图，那么也是一带一路的一个大的一个布局。所以这是从捷克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可是你如果看到中国往西走，那中国往东呢出海呢，那么最近又碰到了一些挑战，那就是日本的安保法。日本的安保法在3月29号正式生效啊，新安保法一下子释放出来，日本一下子就不会绑手绑脚的。那根据新安保法上面呢，他打出他的让在中国大陆来讲，就是他挥出的第一拳就是向中国。那什么呢？那就是3月28号的时候呢，日本宣布在与那国岛那么正式建立的沿岸的监视部队，沿着海岸的监视部队。与那国岛是一个非常小的岛，那总共只有30平方公里，只有1500多人。那么它在钓鱼台以南150公里左右，那么距离台湾的宜兰只有110公里，非常近。那日本叫做西南诸岛，日本的国界的西南方，它在与那国岛当然是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那日本呢，要在这边驻军。今年1月的时候，日本还第一次成立了第9航空团啊，但很久没有成立航空团。今年1月成立第9航空团，以这个琉球啊，这个或者冲绳的那霸作为一个基地。 然后呢，与那国岛这边呢，那他当然配合这个航空团啊，他有驻军，他的雷达，这样雷达呢就补了日本觉得补上了一个缺口，因为本来叫冲绳从琉球这边监视两岸的中国东南沿海这边呢缺了一块，这与那国岛的这个情搜啊大的雷达这一块。一块呢，它的这个整个雷达呢，不只是钓鱼台，它其实到台湾啊、中国东南沿海都在它的这个观察或者检测的范围之内。那一种说法就是这样子就构成我们过去习惯的所谓第一岛链。那中国是个陆权国家，陆权国家要出海，呢，结果日本就在第一岛链这边呢重新加强它西南诸岛的防卫，那么阻遏中国出海。那么当然。中国当然讲会感到非常的关切啊，所以中国大陆当然也讲说希望日本呢能够在亚洲扮演比较更积极比较正面的一个角色，但是在与那国岛有自卫队进来，与那国岛驻军，而且雷达当然对东海这边的情势以及美国跟日本配合的这个西太平洋这边的情报搜集工作，那么他们这是加强他们的一个防卫，但也让东海这边平添了许多新的一个变数。所以我们大概就看中国你往西走你往东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整个布局。所以大概我们上个礼拜呢抓几个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